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26号，公元2016年12月2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出席印南藏人社区学校建校50周年活动；西藏前政治犯蔡公家再度遭中共政府拘捕；印南一流汪藏人社区与印度政府签署土地租平协议；流亡藏人官方悼念美国资深原藏议员本杰明过世；多伦多公车局拒绝撤换冒犯藏人海报，但表示愿重审广告政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南卡纳塔克邦孟哥特藏人中央学校举行建校50周年庆典，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活动，并发表演说，回顾了藏人流亡初期建立教育体系方面的艰辛，鼓励学生们为西藏的未来而勤奋学习。昨天12月22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位于印南孟哥特的藏人中央学校建校50周年庆典。该校校友会代表在仪式上致辞，感激达赖喇嘛尊者当年以远见而推动藏人学校体系，并向印度当局常年来提供的帮助致意。达赖喇嘛尊者在活动上发言指出，藏人流亡初期的教育体系建立受到了前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大力支持，当时藏人们以为西藏问题会很快获解，不久后就能够返回家园，但慢慢的也开始注重教育的长远发展。尊者回溯道，尼赫鲁视藏人为一个永远保持顽强精神的民族。面对学生们，尊者强调，大家是西藏未来的种子，有责任为境内同胞们发声。接着，尊者前往与哲蚌寺相邻的另一格鲁学派大寺甘丹寺，在四方举行的迎接仪式上，尊者赞扬藏人继承那烂陀精神佛教传承，并强调藏语文是能够阐释这一宝贵文化的最佳语言，藏人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受邀出席了仪式，他在发言时强调，如今世界上存在6000万难民，但是在为下一代提供教育机会方面，没有任何一个难民群体可以同流亡藏人的成果相媲美。今天，藏历10月25号是格鲁传承创立者宗喀巴大师的圆寂日燃灯节，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印度西藏寺院中举行的祈祷法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透露，西藏前政治犯蔡公家近日再度被中共政府拘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安多冈察县藏人蔡公家于1994年7月28号被中共指控间谍与组织领导反革命入狱，服刑16年后获释。昨天12月22号，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权益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声明指出，前藏人政治犯蔡贡家于本月9号在海印县遭捕，现被关押在冈察县看守所中。该中心研究员白马曲珍向本台表示，
根据我们西藏人民主与人权促进中心所收到的消息来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拘捕。我们担心他的身体健况并没有什么并没有那么好的，因为他是一个前政治犯，他今年是53岁了，他的日常那个身体健康不太那么好，因此我们真心来的很担心他的那个现今的情况或是身体健康方面的情况。
西藏人权中心主管次仁措姆在声明发布会上指出，蔡贡佳是一位有名的前政治犯，他的再度遭捕令人担忧。2008年开始，中共加强对西藏知识分子的打压，当局将他们视为同化于消灭西藏民族的阻碍，因此不择手段地加以迫害。西藏人权中心认为，蔡贡佳再度遭捕可能是当局打压知识分子的手段之一。据了解，蔡贡佳又叫刚雄阿才，1963年8月12号出生于西藏安多青海湖附近的刚察县，曾先后担任教师、公安局痕迹鉴定员等职务，也是青海藏文日报与青海法制日报的业余记者，并多次获得优秀记者奖。1993年中旬，蔡贡佳被指控成立反动组织多麦青年敢死队而入狱，与他一同遭捕的还有西藏前政治犯组织成员李克贤与双语作家安乐业。西藏人权中心在声明中敦促中共立即说明蔡贡佳遭捕原因，保障他家人探访及聘请律师的权利。据西藏人权中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1年至2016年间，共有5001名藏人被指控涉嫌政治问题而遭中共政府拘押。与此同时，西藏康区石举县玛嘎寺僧人苏南亚培于2014年11月26号在石举县城举着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公开喊出西藏要自由和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独自开展示威活动后遭到拘捕。自由亚洲电台藏文部报道说，12月21号索南亚培从石举县看守所中获释，目前已经返家。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中央救济委员会代表与印南堆格林藏人社区所属印度地方政府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见证下签署了该社区的土地租平协议。本周三21号，印南孟戈特堆格林藏人社区主管甘玛与孟戈特所属卡尔瓦尔地区专员努库尔签署了一份土地协议。该协议为首份有关印度政府租平土地与藏人中央救济委员会的法律文件。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司政洛桑森格昨天就这份协议的重要性向民众们进行阐释，指出藏人缺乏登记文件的概念，说40多年来，许多流亡藏人在印度定居，形成藏人聚落。然而，在印度地方政府办事处却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和登记证明其合法存在，这可能导致非常多的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长期为此做出努力，在2014年终于获得成效。印度政府颁布了《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洛桑森格指出，由于印度是一个联邦国家，我们目前正在敦促有流亡藏人社区的印度各邦政府能够落实这一政策。这项协议将有助于维持流亡藏人的生计，民众将能够参与政府提供的各种计划和项目。根据这项土地租平协议，定居于印度的流亡藏人在法律上定位明确，印度政府正式承认藏人为该地常住居民，拥有在印度生活的完整权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关注并帮助推展西藏运动的美国国会资深议员本杰明·吉尔曼近日逝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人民议会分别发表声明予以悼念，指出藏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挚友对西藏的情谊。美国国会众院资深议员本杰明·吉尔曼 于12月17号逝世，享年94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一篇声明中表达了悼念。在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刊出的悼念声明中，洛桑森格指本杰明·吉尔曼既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朋友，也是西藏运动的坚贞支持者，藏人行政中央对他的过世表达哀悼。本杰明·吉尔曼在国会众议院大力推展西藏议题，曾在任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时举办西藏政策研讨，推动有关西藏的重要法案设立。199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四次西藏问题国际议员大会也与他的努力分不开关系。正因为长期以来关注西藏问题，对藏人抗争给予大力支持，本杰明·吉尔曼于2003年从尊者手中接受了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设立颁发的真理之光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也致函向本杰明的遗孀表达慰问，指我们对失去这位西藏的老朋友而感到极度沉痛，藏人将永远记住他对西藏运动的关注与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伦多公车局于当地时间20号下午召开董事会议，许多藏人局原藏人士到场发言，表示中共赞助刊登的一则广告冒犯了许多流亡藏人，而多伦多公车局表示不会撤下该广告，但是会重新检视组织的广告政策。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多伦多公车局于本周二召开董事会议，会议针对中国政府赞助刊登的一则西藏旅游广告进行讨论。藏人及原藏人士参与并发表介绍该则广告如何冒犯藏人。会议最后，多伦多公车局表示该广告购买期限为本周五，在那之前不会撤下，但公车局将会重新检查广告政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负责人索南确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最终并未使多伦多公车局主动撤下广告，但能够促使其重新审视广告政策，他认为算是成功，并指出未来若有相似内容的广告欲求刊登，多伦多公车局也会慎重考虑是否将其上架。据会议转播视频，索南确吉在会上呼吁多伦多公车局撤下该广告，并介绍了中共当局打压藏人的情景，包括最新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中共事件。他在会议上引述一位来自境内的加籍藏人看到该则广告后的感想，表示该则广告让这名藏人想起在西藏就学时的情景，中共治下学校中满是此类宣传，在历史课本中藏人被迫学习中共意识形态，读着中国共产党如何解放西藏的内容，而现在自己虽已流亡到国外，但仍在公车上看到这些内容，让他忆起当时的情境。许多援藏人士也到场声援，呼吁多伦多公车局撤下该广告。有援藏人士指出，这并非单纯的旅游广告，这是中共政府在宣传并合理化殖民西藏的状况，照片中的旧文化为中共一直以来对西藏的观点，一个原始且蛮荒之地，而新西藏暗示着中共对于西藏现代化所做出的努力，中共政府利用两张照片的对比来合理化殖民西藏的政策。此外，更有曾受到中共压迫的藏人在现场现身说法，促请多伦多公车局不要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了道德价值。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